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主里平安。很高兴回到大家当中啊，站在前面讲分享信息啊，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的面孔啊，也有一些很久不见的面孔啊。那我这3个月啊，就是谢谢教会给我的这个假期呢，我有机会我就。没有跑太多地方，有几个地方去了，一个就是去到 Oklahoma City。为什么去 Oklahoma 呢？首先这个因为我的孩子在那里有这个 summer camp，我带他们去了啊。另外就是我来美国的第一站就在 Oklahoma。我不像你们啊，我来的这个美国的第一站 Oklahoma 是一个没有人去的地方啊。那正好，我哥哥的以前的这个高中同学也在那里，他就帮我请了。那是一个没有 internet 的时代，我什么都不晓得的。要需要资讯的话，要跑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办公室，办公室不在我们小镇里头，要跑到吉隆坡。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啊，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晓得的啊，就靠着一个认识的朋友。帮我请，我请他申请了3间学校，他只帮我请了1间啊，就是他那一间啊，那我就是去了他那一间啊，所以我就有机会到那里啊，去啊，大概3个星期啊，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又有机会呢啊，去了 Dallas，是一个我马来西亚的以前认识的一个弟兄带我下去。带我下去在 Dallas，其实我不喜欢 Dallas 啊。这个 Dallas，我以前在 Oklahoma 去 Dallas 的时候，交通都很糟，那个，所以我就不喜欢 Dallas 啊。不晓得为什么，印象对 Dallas 都是不好的啊。去了几次都是塞车啊。那这一次呢，马来西亚的这个弟兄呢，带我下去，去见我小时候。在马来西亚的牧师跟他的家人，他们都在 Dallas 住。这一趟去，除了跟他们相聚呢，路上开车也让我非常不喜欢 Dallas，因为 Dallas 每一条公路都要付钱啊。不是大城市，我不是大城市没去过，我在这个San Jose待了4年，也塞车，但是他们的公路不用付钱啊，那 Dallas 都要付啊，所以我就非常不喜欢啊。那有这一次去。相聚呢很特别，整个房间里面都是马来西亚人，感觉不一样啊，跟自己家乡的人聚在一起啊，说话啊，谈话都不太一样。你问我马来西亚人跟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会说都不一样，每一件事都有那么一点不一样，就那么一点不一样。同样，今天有人也许会问说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也会说都不一样，每一件事情都有一点不一样。因为我们信主的人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啊，是重生的人。我们是不是为中国而活？我们也不是为台湾而活，我们也不是为马来西亚而活，我们乃是为一个新的国度而活，我们是为那天上的国度，是为神的国度。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方式。这不是说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不一样的哈，这也不是说我们开起车这个走的这个开的路也不一样，也不是说我们这个昨天弟兄们谈头脑哈，我们的头脑。不同的结构啊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但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动力不一样。神的国抓住我们的心，我们生活的步骤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步骤，也不跟地上的这个乐队啊同步。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步骤跟步伐，跟方向啊，乃是跟着我们天上的圣乐而走。 基督徒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与不是基督徒都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那我刚讲到我在马来西亚啊，从马来西亚来的，那这一次看到马来西亚的人好高兴。来到美国之后呢，很少碰到马来西亚人。在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在这个校园里面团契里面帮忙啊。碰到的那时候是90年代的时候，很多访问学者出来，哇，整个团契都是中国大陆来的。我在那里面呢，20几岁的这个学生呢，在他们眼中看为是不存在的。他们都是四五十的啊，都是高学问的啊，我像是一个低学问的人啊，左右讲话都没人理的，我讲了老半天才发现他们根本就没在听我在讲什么，但是我还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学者们当中混了30多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不同的动机，就好像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你也发现他连写信的方式也跟平常罗马人写信的方式不一样。哦，抱歉，这个我没有解决这个，animation 的问题啊，请大家打开圣经好了哈、啊，要不然这个 PowerPoint 会看得很辛苦啊，请大家打开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如果是平常一个人。啊，在罗马那个时候，社会的人写信的话，他开头的这个信会怎么写的？他会说：“保罗写信给罗马人问安。”啊，就这样子解决了。但是你会发现到说，保罗写信的时候不是这么写的。我们来读这个第1章1到7节，再读一遍，来。
没事。
碰着就没事。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圣经上所应许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，都一生了，但圣战留影。其中也有你们这，抱歉哈，苏生，你能不能把我的这个 PowerPoint 就是 cancel 掉，然后用实际的没有post 出来的那个放在那个荧幕上，就我整个的 PowerPoint 的那个拉过去，这样子就不会有 animation 啊，谢谢。保罗在这里啊，他写信的时候，第一句话他就说神的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，然后在第二节就开始讲这福音是什么？这福音就是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借着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上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因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第5、第6节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。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我写信给你们，在罗马为神所爱、奉召做圣徒的众人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 归于你们。而这开头呢，就比平常的这个书信呢，就长了很多，是不是？这样的一个开头呢，他乃是要讲述他在书信里头他所要强调的。一开始他说什么？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保罗。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保罗。有谁的一介绍就是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某某人的仆人的？没有，保罗如果按着学历来说，也有今天的 PhD，他的 title 里头没有 PhD。在罗马社会，古时候是一个奴隶制度的国家。那奴隶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这种做卑贱事情的人啊，不完全是。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在那时候的奴隶有一些是医生。有一些是律师，有的是老师，啊，再讲下去你就发现我们在 UM 花钱读的，最后在罗马帝国那里就是做奴隶的啊，很多是很有才干的人，也不是所有的奴隶被虐待、被苦待的，也有不少的生活是很舒服的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。就是他们7天24小时都属于他们的主人，他们为了服务讨好他们的主人而活，他们是属于他们的主人。这像什么？像我们很多人卖命，是不是？7天24小时为老板卖命，随时叫，随时到。一来就是问今天要上班多久，还要加班吗？不加班，还就多问几次，不加班啊。我们都已经表明了，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为我们的主人卖命。所以在这里，保罗写信的第一句话就表明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信仰。很多还没信主的人看到了就觉得这个很可怕，信了耶稣，就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你要知道，保罗在那个时候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是自由的，他不必做任何人的奴隶，也不必做任何人的奴仆，但是他甘心情愿做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是自由的吗？他为什么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？很多人以为信了耶稣就没有自由，不信耶稣的时候是自由的。一个自由的人为何要信耶稣，做一个不自由的人呢？你看到在我们当中里头，你对这个基督教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？你就觉得信耶稣很好，但是我还是不愿意信，因为一信就被绑住了，好像不自由。你读罗马书以后，我们有机会读的时候呢，今天我会稍微把罗马书介绍大概的内容，你就会发现我们人有一个错觉，我们总是认为说凭着自己感觉走的人，凭着自己感觉。走的人生才是自由的，是不是？自己喜欢什么做什么，是真自由，对不对？事实是不是这样子？为什么不是这样子？我举个些例子哈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人是自由的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应该是嘛哈，30岁。何等的自由！50岁的怎么样？60岁的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，是自由吗？最后发胖的身体让你不自由啊！ 限制了你的下半身。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在鼓吹这样的一个自由啊，你想要什么就要可以有什么的啊。更离谱的是什么？你想做男的就做男的，想做女的就做女的，是不是真自由？不受你身体的限制。学校，今天的学校，你稍微不注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，都在鼓吹小孩子。一旦发现他们想要做，他们原来出生出来的是男的，他想要做女的，你就会发现学校在鼓励他做女的。女的要做男的，学校也会一味的鼓励。你不要以为那只是外面的城市，Annapolis 也一样，学校都在做这些事情，就鼓吹小孩子，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会不会这样子教你的小孩？我们不是这样子教小孩的，我的小孩今天不想读书，我就把他拉起来，逼着他坐在那里读书，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却寻求一个，凭着自己感觉走的这个人生，觉得这才是真自由。一旦变性了之后，一生都要为这个决定付出代价的。学校很轻松，他鼓励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剩下的后果由父母承担，剩下的后果由那个变性的人自己承担。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当中，也不是凭着感觉走的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想发脾气就大发脾气吗？夫妻，你今天周先生呢？今天想要发脾气就发脾气，晚上就没饭吃，也不是随你做的，也不是随你要做的啊！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会发现到说，原来我们人，就算你不信主，你也不是自由的啊。我们的自由也不是凭着自己感觉走的，而且不但是这样子啊，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。七章十八节，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面，第十章，我这句，我法。一方面，我们的自由，我们不是自由的，因为我们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不承受后果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在第七章，罗马第七章在这里说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原来不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。他说我在我里头，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什么？立志为善，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想要做的好的事情，我做不出来；我想不愿意做的，我倒做出来了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？原来我们人不是自由的。我在谈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啊，原来我们人不是自由的。我们不做基督的仆人，我们也是不自由的。原来我所喜愿意的善，我反而不做；我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我结婚之后，有了小孩之后，我就很能体会这一点。我知道不该发脾气，很多时候励志不晓得多少遍了，脾气还是发出来，脾气还是发出来。在人面前啊，可以装得很好，但是一旦没有人的约束的时候，控制不了，控制不了。原来我里头是如此的一个不自由的人。我犯罪， 自由，我不犯罪，我要行好啊。这里的行善啊，就是对啊行的神所喜悦的事情，我却做不出来。我要放纵我的这个欲望，很容易去做啊。我要节制就非常难，是不是？每次过年的时候，我们都立志。这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做的，四五十岁之后就不敢去想这些东西，啊，六七十岁的时候想说这个再不做的话，这个健康有问题，又在励志。那有一些东西励志可以做得出来的，那有一些事情你再怎么励志就做不出来。我们的懒散，我们的脾气，我们在网络上。凭着欲望所看的东西，我们放不开，我们放不开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六章，第六章的19、20节。就往前面啊，一章来翻，第六章19、20节来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样讲，以至于不法；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，以至于成圣。因为你们作义。原来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你要晓得。我们人本是罪的奴仆。20节，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，所以每一个人天生下来，不用教他，他都会撒谎，他都会偷偷摸摸的，他都会贪，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本性。我不是说人本性里头没有善啊，但是人的本性里头却往往在。被罪所控制，在罗马书第六章这里称我们为什么？罪的奴仆，罪的奴仆。19节说：“我因你们肉体软弱，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：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照样。”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原来，当我们在所谓的随着我自我的这个感觉走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啊在做罪的奴仆。我们是被罪所约束的。我们再来看第六章12到13节，来，12到13节。来，所以不要对，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义，倒要想将自己献给神，12节他说：“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”我们人都不能自主，我们所谓的我要凭感觉走，其实我们是让罪在我们身上做主做王。我们顺从生殖的私欲，换句话，在这个地上会我们会说，我们要活出自己。我们用很漂亮的话，活出自己啊，就是让自己里头的欲望。能够活出来，顺从自己的私欲。我们只要心里面有平安就好。我做的我喜欢的事情，只要让自己开心之好就好啊。要自我实现，这些都是比较漂亮的话。老师说是在顺从自己心中的欲望。小孩子也就在学校里头就是这样子告诉小孩的， 你认为你自己你是男孩吗？那你就变男孩呀！不要听你父母怎么说，你父母是错的，要听你自己内心里头的话。当你把这样子一个人生自我实现的这个这种的理想推到极端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，一个破碎破裂的一个时代，家庭破裂，自我心灵的破裂。这些人随着一时自己的欲望要实现自我，最后却带来许多的悲惨。这是我们所活的这个时代，也是罗马那个时候面对的一个时代。等到我们读到第一章后面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同性恋的问题也在罗马时代出现。人就在欲望当中活着，人就在顺从自己的欲望。所以保罗写这封信告诉罗马的基督徒，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皿，不要让罪在你们身上作王，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。来到第十二章，我们跳到十二章1到2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让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能如此侍奉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去。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当中有信主很久的，我们每次读到罗马书十二章1到2节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高层次的一个呼吁，叫我们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神所喜悦的。我们这样子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心意更新和变化，叫我们查验何为神良善、全权可喜悦的旨意。我们就觉得这个是很高深的一个灵命，我们觉得这个达不到。但是你仔细想的话，你把整个罗马书来看的话，它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你把身体献给神，不要献给罪。你把身体献给神是圣洁的，不要让不义作为我们的王，不要在罪中打滚。而十二章一节，每一次让你看到读到的时候，你说我做不来，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是要在罪中打滚，我没有办法将我的身体脱离罪，我每一天都要在罪中活着，我不愿意给神，不愿意做义的器皿。我不愿意离开罪，我要效法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告诉我怎么走，我就怎么走；要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。让我一生投入在那里，我的7天24小时都是为这个世界卖命的。当我们说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做不来，我们不愿意，或者我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对神说：“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但是我还是要在罪中活着。”因为在第六章他就劝我们把身体献给义，献给神，也就是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为神而活，所以献上身体当这活祭，不是什么高等级的灵命基督徒生活，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我们不要将身体给不义，顺着身体的私欲来效法这个世界哦。这里有一个呼吁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神的恩典就是要救赎我们，脱离这个罪，脱离自己的私欲，好让我们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仆。 这也就是第一句话，保罗在那里说第一句话，他说保罗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这是一个恩典。今天的题目叫蒙召的恩典，神蒙召我们脱离罪，进入那圣洁啊义的生活里头，这是恩典。他的恩典是让我们脱离罪，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在12章第1节，我再说，不是我们信主之后，过了几年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然后告诉神说：“好，我可以把剩下的时间都给你的时候。”讲的一句话。而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应该是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当然的。下一页啊，活在自我里头，我们把身体献给不义，在最终活，为世界而活，顺从私欲，行种种不合理的事。这在第一章后面说，他们顺着他们的私欲啊，行各样不合理的事，但是献上活祭乃是将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为义而活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。然后12章1节还说什么？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是合理的。这信息我在大家当中讲过好几遍。不把身体献上当这活祭的人生呢，是不合理的事。不合理的事，第一章就是说，是那顺从私欲、污秽的私欲行不合理的事。神的呼召，神的呼唤，救恩来召我们，是叫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些不合理的事，过一个圣洁、合理的人生，这是我们人应该有的样子。你发现每一次我们可以说我们想顺着自己的想法而跟私欲去做，我们觉得很好；当别人顺着他们的私欲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很糟。你发现当每一个人都顺着自己私欲的时候，人都不像人了。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了，整个的社会的样子都变了。美国在自由，自由到这个地步，我们都会垮的。那我们怎么从罪里头又活过来呢？我们回到第6章的12到13节。12到13节，我们再来念一遍。来，
再去我讲。
10节说：“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顺从自己身子的私欲。”也不要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什么死里复活的人，有一种能力能够让我们从罪里头出来的，就是死里复活的这个能力。他说：“倒要像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原来是死在罪中的，我们要重新活过来，活出一个人。”真正的尊严，该有的样子，该有的这个道德，神造我们原来那个荣耀的形象吗？我们要从死在罪中再一次活过来，把自己献给神。我们回到第一章，回到第一章那里啊。死里复活的能力从哪里来呢？从我们耶稣基督那里来。 我们读念这个第三、第四节，来论到他儿子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为后裔生了，按圣上的礼走，因从死里复活，力大能显明是神的。原来福音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神应许了我们这些罪人，有一个儿子要为我们而生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复活，让我们看见这死而复活的大能。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也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罪中死的人，可以在神里头再次活过来，为神而活。这就是我们的福音。回到我们从他们那里从他耶稣基督那里受了恩惠，并使徒的职分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，其中也有你们这些什么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。福音在召唤我们，召唤我们做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，召唤我们从本来属于我们自己情绪的人，变成属于耶稣基督的人，本来跟着我们的情绪而走的人，变成是什么？属耶稣基督的人。你看这个世界，世界都在告诉我们随着自己的情欲走，私欲走，你想吃就多吃，吃得胖胖的，别人也不可以轻看你，连那个肥胖的人都要有肥胖人的这个骄傲在那里。你发现到所有只要凭着自己私欲的，他们都今天都可以站起来说，我为我自己感到骄傲，至少我按着我自己的喜好去做。那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，但是你发现这样的一个时代反而带给我们许多的问题，并不是让这个世界更安全。随着自己的私欲，属自己的情欲，跟着自己，让自己的喜好私欲牵着走。但是福音是呼召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人生出来，要我们属耶稣基督，要我们从属这个世界成为属耶稣基督的人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啊，这世界有多少欢笑，能让你快乐永久？有多少的成就能够让你一生满足呢？没有的，你要属这个世界，最后要跟着这个世界一起离开。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呼召我们有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，为耶稣基督而活。在还没信主的人听起来这个很荒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为自己而活更荒唐，为自己而活最后什么都没。为耶稣基督，为那造我们的神，为造整个宇宙的神而活，那才是整个宇宙的被造的一个目的。我们为一个比自己尊荣，比自己这个位格还高的这位神，我们做他的仆人，我们属他的，这是我们的荣耀。先不管这个主席好不好，总统好不好，如果你是做你国家主席的这个身边的伺候他的人，这个荣幸是何等的高，比你伺候你的老板还来得好，比你自己在家里以后伺候你自己，让这却两手空空的 待个更有尊严。何况我们做一个神的仆人，我们属耶稣基督。他不但是叫我们属耶稣基督，第七节他说：“我写信给你们，在罗马为神所爱、奉召做圣徒的。”他还召我们做什么？圣徒。圣徒的圣的意思，首先不是说这个不做坏事啊。这里圣徒的圣的意思，首先指的是这个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属神的。跟属耶稣基督类似的意思，我们是分别出来，我们不是来做这些我们的一生不是只是像这样子为这一生而活的，我的这一生是为神而活的。就好像一个学生，他碰到一个这个我告诉你一个现实，你不知道的话啊，我把你的这个美梦吃破。我们在 Ann Arbor 的所有高中都有吸毒的问题。那这些吸毒的问题的这些吸毒的人都会跟这些学生跟他同学说：“你来啊，吸毒能够让你快乐。”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个更崇高的一个身份的话，他就会说。我不是属这些东西，我不是属我的感觉的，我不是跟着我感觉走的，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身份比这一切都高，我不稀罕这种的快乐，我不稀罕这种毒品带来的这个快乐。所以这属神啊，圣徒，我们不稀罕这个世界的这个快乐啊，短暂的快乐，而我们更向往的是神主要给我们的快乐。他招我们做圣徒，他招我们去享受一个更崇高的一个人生，是属神的人生，是神要我们走的人生，是属于他的人生。这样的福音带来的是什么？第七节后面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。这样的一个福音带来的是一个恩惠和平安，恩惠和平安。我不求你们在世界上有平安，耶稣也从来没说这世界上有平安，我只求你们在基督里有平安。当你为着你自己的人生忙碌，把神放在一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祷告神说给我平安，因为你一旦有平安，你就平平安安的不为神而活，一生走自己的道路，神也不会给你这个平安。你有这样的平安的话，你是已经把神撇在一边，你走自己的路，天天还说神赐给我平安。神没有在这个世界里头赐我们平安，只有当我们在基督里为基督为神而活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平安。我会为你们祷告，祷告说你们为神而活，而从为神而活的这个人生里头有平安。这个蒙召的福音就是神召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出来，有个见证啊，是奥古斯丁他自己的见证。16岁的时候，奥古斯丁呢，就是古时候啊一个很出色的一个神学家，也是基督徒。他16岁的时候，他青春期啊里头的这种的欲望呢，就开始掌管了他的心，随着肉欲的驱使之下，他就过一个放荡的青年人生。奥古斯丁在罪恶的这个泥潭里头越陷越深啊，不能自拔。那他在他的这个忏悔录里头讲了一个故事啊，我以前读 这个神学的时候有读到他的这个故事啊，他就很简单，他说他的这个邻居里有一个梨树啊，这个梨树呢也不是他想要吃的，但是他就跟他一群的朋友去偷，他也不是因为饿，也不是没吃过梨，也不是因为童年缺乏什么要去偷，他就是想要去偷。他偷要享受的不是这个梨，因为他偷了梨之后，把它拿去喂猪去了。他偷这个梨呢，只不过为了要享受偷窃的快乐。有没有享受过偷窃的快乐？有没有？你在人不知道的时候，然后拿了这个学校或者公司里面的一个很漂亮的笔啊，你就好高兴。今天这个免费的拿到一支笔啊，然后我们就会给自己给一个理由啊，公司也不缺这些啦，也不缺那些啦。那我以前做这个药剂师的时候，我的白袍啊，白袍里面据说呢，有些人呢，白袍里面是累积笔的，就是你写写写，然后就全部都跑到口袋里。啊，然后又再拿一支笔，然后又写，又跑到口袋里。这个是很，不是说要偷窃啊，这是很自然的。然后有些人呢，就是有一些的这个药店里头做事的人就，就整天就是觉得，哎，笔跑到哪里去了？摸一摸口袋也都不见，全部跑到一个人的身上。那有一次我下班了之后呢，我回家，哎，我就摸到，哎，我口袋里面有一支笔，因为我是这个所谓的临时工啊，因为我以前做药剂是为了避免这个周末上班呢，我就说你有这个有这个 hours 的时候我才去做，所以我每一次做的都不在不同的这个店里头。那我这一次回来之后，我发现有一支笔在我口袋里面，那我什么时候再回到同一家呢？所以我就摸一下，然后心里面就说：“哦，糟糕，我偷了一支笔。”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拿了笔，我没有感觉的。你就发现人里头，哎，这个啊，你说偷笔有什么了不起？大概公司也不在意，可能公司真的不在意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偷这些小便宜的时候，我们很高兴的。有没有享受过这种的喜乐啊？奥古斯丁就说：“我偷了梨之后，就特别高兴。”然后他回忆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真的是，我真的是这个人，为什么要享受这种的喜乐？就只为了因为是偷，我去偷。”你知道他这个所谓的哲学家啊，思想家啊。把人的内心里头想得透彻，他就想到说，这个不是别的，这是罪在我里头，在一点点的小事里头，掌控着我的思想。如果我还说这不算什么的话，我真的就陷下去了。如果还不反省，这是有问题的话，我真的就是陷入这个罪的奴仆，也都不晓得自己在罪中活着。所以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，从小在情欲的放荡之中来度过的。他有一次在忏悔录上这么说：“我来到迦太基啊，就是其中的一个城市。他说我并没有爱上什么，我只是心中渴望爱。”由于内心的渴望，我就更恨自己渴望的还不够，我追求什么呢？我追求恋爱的对象，因为我只想恋爱，我只想有一个被人爱的感觉，爱与被爱。如果进一步能够享受所爱着的这个肉体的话，就让我觉得更甜蜜。这就是今天的现时代了啊！我们的恋爱不是只是谈恋爱，我们还进入肉体的私欲里头，结果我把肉欲玷污了我的友情的这个清泉啊，我把 肉体的这个情欲啊，把本来这个光辉的这个友谊都遮盖了。我是如此的丑陋、放荡，我奔向爱，甘愿做爱的俘虏。他就真的做爱的俘虏，做了好多年。整个罗马在这种的气氛当中走向败坏，但是呢，学术的这个气氛却是很高的。这有点像什么？像我们现在的时代，整个时代情欲啊，非常的腐败，但是学术呢却非常浓厚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学起哲学了。啊，他看到有些年轻人在那里追求这种辩论演讲的这个口才的时候，他就羡慕了，因为会演讲的这个口才，大家都会。把他看得很高，所以他也就存着这样的一个心，就去学很多哲学的思想。他也非常出色，但是却不能带给他生命的意义。他说有一天，他走在街道上，看到有一个乞丐喝醉了酒，自得其乐。他就不禁的赞叹，说：“我在努力要得的这个快乐。”这个乞丐只要付一点点钱，就马上得到了。我在这我身上背的包袱越来越重的压在我身上，我所求的不过是安稳的快乐，而这乞丐却比我先得了。那他的朋友就问说：“哦，那，你愿不愿意和乞丐一样呢？”啊，心里头又犹豫了一下。乞丐的快乐也不是我要的，但是我所追求的也不一定比得上乞丐要的，啊，所得的。在这挣扎当中，就刚刚像我们。罗马书第七节所念的一样啊，我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，立志行善，有的我行出来，却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然后接下去他说，我觉得有一个律，就是每一次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。我喜欢神的律，但是我又觉得我肢体里头有另外一个律。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了，叫我服从肢体那个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有一天，奥古斯丁在他朋友的后院里面哭了，哭着哭着，他就听到小孩子在院中玩游戏。玩游戏的当中，他就要小孩子就说：“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”他们游戏当中有一句话就这么说。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啊！他就从这个孩童玩游戏的这个话里头，听到这句话，就把身边的圣经拿起来，是罗马书3:13-14，罗马书13:13-14。罗马书13:13-14说什么呢？不可欢宴醉酒。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在那一次，他就不再读下去了。他从那句话里头，他得到神的大能，他一生就改变了。罗马书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福音，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因信称义就很简单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都只要有心就好。不是的，罗马书在那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乃是要信和顺服。第5节，我们是从他 第一章第五节，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啊，在 slide 上面，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什么信服真道，就是因信而顺服。这个救恩是呼召我们做属耶稣基督的人，这个福音是呼召我们做一个圣徒，献上活祭。为主而活，不再顺着自己的私欲为罪而活。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得的福音不是只是给还没信主的人听的，是给我们每个基督徒听的。不要忘了，神呼召我们，是让我们走进那荣耀的生命里头。不是叫我们在世上追求世界，而又得神的平安，而是叫我们属基督，为神而活，而得着他的恩惠和平安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不但只是信。而进天国，而得永生，而是信而顺服，在我们地上的生活里头，我们不再为罪安排，我们乃是为你而活。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私欲，让我们能够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再为肉体安排，乃是一切为你而活。在为你的而活的当中，我们看见。为那造天地而的主的荣耀而活的人生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尊严，何等的有意义，何等的有价值。让我们心中有这个愿意，向你呼求，主啊，救我，救我脱离这罪。求主你呼召我们，是叫我们离开罪，让我们为神。的荣耀而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